自缅甸发生政变至今已四个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对缅甸军政府提出了谴责，并采取各项制裁措施。尽管如此，美国至今没有正式承认任何一方为缅甸的领导人。政变之初，中国的态度暧昧，没有明确表态。但是6月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却与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敏昂莱在内比都举行了会晤。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声明更称敏昂莱为缅甸领导人。在此之前，中国只称敏昂莱为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或是国防军总司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紧接着在主持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特别外长会时，特别针对缅甸局势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强调要避免单边制裁和不当介入。这一系列的动作不禁让人思考，中国是否已经承认军政府为缅甸的合法政权。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蒙纳许大学教授考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就断定中国承认缅甸军方是缅甸合法政府为时过早。他认为中国的举措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因为他在缅甸的利益受到政变的不利影响，例如工厂被烧毁，经济机会减少，反华情绪高涨等。此外，政变导致武装部队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激增，也是希望边境稳定的中国所不乐见的。考伯说，
It's difficult to make a judgment of whether China prefers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r a civilian government. Really, China's interests in Myanmar are not so much political.
其实很难判断中国究竟比较倾向军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因为中国在缅甸的经济考虑并非政治性的。中国重视长达约2000公里的中缅边境的稳定，也重视缅甸内部的稳定，因为中国的企业在缅甸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投资与工厂运作，特别是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项目非常多，其中最大宗的中缅油气管道从云南一直通到若开邦皎漂，绝对是中国要保护的投资重点。所以中国与军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其实是从根本的双边经济利益考虑。缅甸军方今年2月初发动政变，逮捕了昂山素季以及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众多议员。与军政府相比，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在缅甸最大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中缅经济走廊，将缅甸的皎漂港与云南省相连。这个在昂山素季主导的政府时所提出的项目一旦完成，中国西南省份的贸易可以不必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直通印度洋，从而大幅提升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2020年初，习近平访问缅甸，签署了33项协议，宣布要加速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缅甸军方政府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不如民主政府那么热衷。数年前，中国投资的另一个大型计划密松水力发电厂工程在军政府主政时提出，但是因种种争议与反对声浪，政府宣布停建。一部分原因是军方不想过度依赖中国，中国要求赔偿至今未果。除此之外，缅甸军方与边境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交战始终未断，军方怀疑这些组织的武器是由中国提供的，而缅甸军方又向俄罗斯采购武器，因此中国与缅甸军方的关系不如他与民主政府的稳固。台湾淡江大学教授、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认为，其实中国希望对民选与军方政府都保持良好关系，目前与军政府的频繁互动是出于过往的关系与利益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
去年元月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访问缅甸，跟缅甸的高阶的领导国务资政嘛，翁山书记互动也是相当良好。大概从1962年以来，倪文将军这个军方的掌权以来，中国跟缅甸军方关系就很良好。另外一个，中国与缅甸的维持良好的情谊，也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东协方面， 也没有跟所谓的反军方的影子政府有太多的接触，所以呢，中国已经表示，就是说缅甸领导人的地位，我想是已经是相当稳定，对中国政府来说。
王毅在一月访问缅甸时，就分别与昂山素季和敏昂莱会面。直到目前，加拿大、美国、欧盟、英国等陆续发布各项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缅甸军方或相关联之个人或实体在该国的资产，停止核发前述人士入境及旅游签证，禁止国内个人、企业或实体直接或间接提供可用资金给前述人士及进行商务往来。美国财政部在四月又对军政府下重手，将两家缅甸木材与珠宝国有企业纳入贸易黑名单，阻断军政府的金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瞄准缅甸军政府的资金渠道，更将继续支持缅甸人民拒绝政变，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恢复缅甸的民主道路。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觉莫敦更在五月初呼吁美国再加重对军政府的制裁，目标锁定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以及银行。自今年二月初缅甸爆发军事政变后，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觉莫敦随即宣布与军人政权切割，同时要求国际社会立即终结政变。考博认为，这些制裁固然必要，却无助于改变缅甸内政。他说
：“For a long part of Myanmar's history, the military has been in charge, and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mposed sanctions as a result of that.
军政府在缅甸主政早已行之有年，即便许多国家曾经施以制裁，但是因为制裁并非全球性。”而缅甸本身独立性太高，所以军政府把持权力的情形一直没有改变。因此许多人提议持续加强制裁施压，使军政府下台，而现实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有可能伤及到缅甸人民。针对军方特定人士的制裁则可以避免伤及缅甸国民，表达民主社会对于民主体制的明确支持，对于在缅甸国内持续抗争的人民会起到鼓励效用。但以缅甸的状况，这些制裁还是会流于象征性，无法带来内部的改变。分析人士表示，以过去欧美国家制裁缅甸的历史看来，证明了普遍性的经济制裁对军方没有起到作用，却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生计。军方握有权力，因此足以找到替代方案，甚至可以垄断许多自然资源，却让一般的国民生计落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也会迫使军方更加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直接冲击到欧美企业商业利益，这造成了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与经济间面临取舍。对于缅甸的军事政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战略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已经承认军政府是缅甸的合法政府代表，而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和美中竞争加剧的时代，西方民主国家必然需要思考如何平衡其战略利益与规范原则。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中难以平衡，因此对承认缅甸暴力和不民主的权力转移，以及是否继续对军政权实施制裁，仍然犹豫不决。林若雨认为，美国与西方民主同盟国家擅长处理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不仅拜登政府长期熟悉外交政策，对于和平、民主、人权的坚持并未改变或退让，而包括 G7 的民主盟友也了解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不会有摇摆不定。他说，
在历次的大选中间，翁山书记所领导的反军方比较反军方的联盟还是每次都胜利，那所有的这个西方联盟也了解缅甸的国内的民意事实上是支持民主的力量。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事实上上台以来就是一直与西方联盟国家合作，美国长期的这种普世价值应该是会持续坚持下去，因此这些西方国家技术上技巧上可能会有所迟疑，但是在长期的那个 政策的选择上，我想还是会站在美国这一部分。好，所以我们可能要看到 G7 正式开会以后，才能够确知就是美方跟西方联盟的这个技术上的操作问题。
在2015至2019年担任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的考伯，见证了民主政党在自由选举中大胜，让缅甸逐渐走向进步的民主体制。他根据外交经验提出其他的看法。
Rather than as in some form of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Myanmar has traditionally very firmly.
缅甸不是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在缅甸独立后就一直是不结盟国家。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制定对缅甸的政策和行为时，必须先认同缅甸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方式，否则对实现所追求的任何理想都会适得其反。在我看来，西方民主国家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的是联系，而不是权衡。在缅甸的例子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缅甸鼓励某种紧张局势或是进行代理人战争是错误的。缅甸的政变起源是内部，它的解决方法也必须经由内部。他提醒，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承认的是国家而非政府。事实也证明，目前为止，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没有带头试图推动政变双方的对话，而是东盟正在发挥这个作用。针对缅甸的政变，东盟外长不仅在三月初与军政府举行视频会议，东盟更在四月紧急召开东盟高峰会，通过要求缅甸应该立即停止暴力，相关各方应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五点共识。考伯认为，只有东盟有机会帮助解决缅甸政变的问题，其他民主国家必须避免批评东盟，而需要支持东盟推动调解的努力。东盟不是以施加压力于成员国来解决纷争，而是靠协商与说服。要解决缅甸的问题，第一步是让双方接受促进式仲裁，而东盟国家有相当的经验。他说，
You know, most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ASEAN have had in their history to grapple with the question of military governments or militaries playing a role within their governments.
大部分的东盟国家都有军方介入政权的经验，因此对缅甸的情形会有更多的理解与同情。而这是多数西方国家少见的，这对缅甸就是较能接受的仲裁者。缅甸的政变起源于内部，唯一可能有效解决的方法，就要由双方愿意对话并接受仲裁而达成协议，而非以外力强行改变。而这个仲裁的角色，只有东盟有条件扮演。林若愚赞同这个说法，他指出，东盟长期采取互不干涉原则，对外事务保持中立，但在今年四月的东盟高峰会中决定，希望缅甸军方能够释放昂山素季及总统，并且主张由东盟成立的缅甸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足以见得东盟解决的诚意。虽然东盟的决议没有强制力，但已经对于缅甸军方形成了压力。他说，
东协的秘书长也已经跟缅甸的军政府的头头，像敏南矮，已经有一些对话，那希望来好好的来处理，包括军方跟反对军政府的支持民主力量的对话，而且必须要有答应，就是在未来很快的来处理关于未来大选的事宜，还有就是对于军方在未来是不是能够来维持缅甸内部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以及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未来民主的程序的维持，都是授权给这个东协的缅甸特别委员会，而且这个敏昂莱已经说过会好好的来处理内部的事情。
考伯表示，东盟协助解决缅甸政变问题并不可能迅速收效，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西方民主国家需要持续的支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